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悟性，开启我们的灵性，使我们在你话语当中成为通达的人。因为你说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溪水就是你的话语，喜爱你的话语，喜爱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就要像那一棵树一样，主啊，以至于我们整个树整个人都是灵魂兴盛的。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叶子，我们所结的果子都不枯干。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样祝福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帮助孩子，主啊，能够传讲的清楚。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呢，基本上它也是继续延续在一个主题，就是跟建殿有关的主题。前面我看到历代志其实讲了很多撒母耳记下讲过的东西，但是讲的方法都很不一样，因为作者要强调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一章，在历代志在撒母耳记下是属放在最后面，是一个附属，一个注脚，一个说明。好像讲到啊，其实大卫这个王他也有他的软弱，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哎，大卫真的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在历代志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从这一章开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后面就开始讲到要开始预备建殿了。哇，透过我们看到，哎，从神的眼光来看，他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软弱，一个领袖，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对的器皿，以至于上帝可以使用他。虽然一开始我们看到仇敌来攻击他，攻击以色列人，原本是一件坏事，但是透过大卫跟神的关系，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以至于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一章呢，后面就开始预备建殿，就看到一个神的荣耀的工作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一章其实给我们带来蛮大的盼望的，就是神的，不管我们有多少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对焦在神，神都能够帮助我们，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那更大的更奇妙的事，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一章把它分成大概四段。那我们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约押二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
好，到这里就好，到第六节就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首先第一节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其实希伯来文他的动词的描述跟中文有点不一样，这里要起来攻击啊，其实的意思就是像摔跤一样，就是撒旦压制，就占上风了，他把以色列人压制在地上的那种摔跤的感觉。所以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到仇敌他要攻击的对象，其实最终的目的不是攻击领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攻击羊群，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已经发生了，而且它也正不断的在发生在我们住的这地上，就是神的国不断的扩张，仇敌不断的起来抵挡。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仇敌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好，那怎么攻击呢？他用的方式就是激动大卫来数点他们。好，这个激动的意思也很有趣哦。他的激动有另外意思叫做引诱。其实这个从这个字的原文啊，激动，它的字根是从另外一个字来的，叫做荆棘。 你想看荆棘，原来激动跟荆棘有什么关系呢？你会想到荆棘，会想到耶稣讲的人的心田好像那个荆棘，有没有？哎，如果我撒种撒在那个荆棘地的会怎么样？神的道就被挤住了，以至于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哇，其实原来那个荆棘地啊，心田不是只有哦属世界的人才有，大卫也有。哎，大卫是属神的人。哎，大卫是他的名字叫做神所喜爱的，神所蒙神所疼爱的人。原来属神的百姓，我们也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仇敌会利用我们的软弱。什么软弱？哦，这个软弱也许就是大卫的骄傲，因为那个时候哦，国家已经稳固了，哦，国力也很强盛，然后大卫以至于大卫呢，可能骄傲就要来炫耀自己，哦，就好像我们看到北韩常常在一方面哦阅兵哦，一方面要发射导弹，一方面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嘛，靠的是武力，一方面出于不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出于骄傲。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这是他的软弱。不管这个引诱呢，不管是引诱或者是激动，这个字也有煽动、唆使，也就是说仇敌把这个意念不断的放在大卫的里面，不断的挑他、挑望、挑唆他，不断的去激动他，不断的激动他，其实里面的骄傲或者是不安或者惧怕。为什么不安呢？他可能大卫可能需要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军队，我旁边的国家那么强盛啊，我需要巩固这个国防。所以哎，这就是大卫经过这个试探的过程。好，然后大卫呢，他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然后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好，那我们这就看到哎，约押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哎，约押的反应是什么？约押的反应说，啊，主啊，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千倍，我主我王啊。他不断的劝告大卫，他说，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呢？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你不需要做这件事的，大卫，其实他们都是你的仆人啊，你只要一句话，谁敢不听你，对不对？哦，你只要说我们去攻打亚门人，你全部都去了。哦，你攻打那个亚兰人，我们也都去了，而且都得胜了。只要你一句话，谁不听你呢？你何必要数点呢？哦，哎，数点不是只有数了就没事，哎，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哎，为什么会陷在罪里？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0章里面就看到。哦，原来数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宰羊。原来摩西你要数点百姓，为的是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都参与在神的救恩当中，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被赎所救赎买赎回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缴一个奠税啊，就是要做给要给那个会幕做使用的，那个叫赎罪银。但是大卫你不需要赎啊，军队都是你的啊，你赎的目的，可见约押在劝诫他，约押在告诉大卫说，你的动机不对了，这会让以色列人陷在罪当中。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哎，第四节这讲到什么？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其实在新译本他是说，但王坚持他的命令，约押不敢违抗，因为王都讲了嘛，权柄都讲话了，那谁敢抗逆啊？好，那所以约押就去做了。但是你觉得约押做的时候心里感觉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到最后第六节这讲，约押厌恶王这命令，心里面关系上开始有撕裂了。然后呢，这里有讲，前面有讲到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属在其中。哎，利未人没有属在其中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祭司。但是便雅悯人呢，哦，之前数民数记的时候，哎，还有之前士师记数的时候，还有之前 我们看到历代志上前面数的时候，多少个壮勇士啊，有没有？但是他们怎么没有被数在其中呢？我的推想，有可能，可能便雅悯人对这件事情也不满，所以你就会看到哦，原来这个权柄啊，这个王啊，这个 leader 哦，他被仇敌激动的时候，他做决定也许不见得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关系当中，虽然大家都去按着去做，但是关系已经有一点不合一了。那你想想看吧，当不合一，然后而且又不是神要的，那我们就知道就给仇敌留一个破口。第一节他这边在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下的记载，他说耶和华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在历代志上写到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怎么会差那么多呢？原来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是，原来是神允许的，因为大卫已经先冒犯神，他已经使以色列人在罪中，所以那不是神的心意了。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领袖的心需要被保守，因为仇敌的目的是要攻击羊群。而当大卫这个领袖呢，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就当中，把神的百姓看作是自己的，因为他需要巩固他自己的安全感，他而不是依靠神成为他的安全感，所以他就一意孤行，甚至于连他身边那个很亲近的约押这个大将军都不能够劝动他。所以以至于刚刚拉拉有分享，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倾听的耳朵，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好，我们来看到这是第一段，那我们来看第二段，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不喜悦这属典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以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好，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当大卫他不肯听劝，然后呢一意孤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对大卫的生命说话，他觉得我就是王，然后他就做自己要做的事，甚至于神呢先摆在一边。所以结果是什么？连神也不喜悦属典百姓的事。为什么神不喜悦呢？因为大卫不是听神的，大卫是听谁的？仇敌的。所以那个顺服的源头出了问题。好，第一个第七点，第七节在讲神不喜悦这属典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律法就应验在大卫的以及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好，所以我们看到原来领袖得罪神，然后呢不是只有自己要承担后果，是怎么样？哇，连跟随的后面他的百姓啊，如果是家长，那就是整个家庭都要承担这个罪的代价。所以我就哇发现，那如果是总统，那整个国家都要承担的；如果是台中市长，那整个城市都要承担这个结果。我们就看到大卫遇到这个犯了罪，所以罪的骨牌效应就像雪球越滚越大，连整个身边的人都遭到影响。以色列人就遭灾殃，当然以色列人遭灾殃，他们也有他们要面对的功课。好，那我们就看到大卫就祷告神，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哇，我觉得这就是大卫很柔软的地方，柔软谦卑。 当他看见，哎，约押跟他劝告了，然后呢，而且好像环境也开始动了起来，然后神的圣灵，我相信在他里面提醒他，所以当他一被提醒，他就开始谦卑下来，认罪悔改。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他承认这是很愚昧、很蠢。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既然原来他没有人可以对他的生命说话，什么时候谁可以说话？神可以对他说话，感谢主，还好神还可以对他说话，不像上一位国王扫罗，就连神跟他讲，先见跟他讲都没用。所以第九节我们看到神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便你选一样，好降于你。”哇！然后如果我是大卫，我心想：哇，都要打屁股了，还选用什么刑法来打？哦，看是用鞭子呢，哦，还是拿棍子呢？哦，还是用巴掌呢？哇，天啊！好，我们看到，的确真的需要有人对我们的生命可以说话的。如果像约押，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父。如果一个其实跟神关系也不错的人跟你讲话，你可能都不见得听。那神可能就会再找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加德。加德的名字叫做万信，加德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军队。如果人的话你不听嘛，那可能就需要有像先知这样子出刀，啪，大卫就啊，你要选哪一个？大卫，你要选哪一个？三样灾要给你。哇，大卫，我想这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容易承担的，对大卫也是。所以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随时预备好可以听，可以倾听，然后呢，而且呢，我们一开始态度就愿意谦卑下来，然后以至于我们当别人跟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愿意做调整。但是我觉得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真的很为难。为什么？不管是三年的饥荒，或者是败在敌人的面前，或者是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大卫都知道他得罪了神，影响不仅他自己，他影响到他一切属他的，一切他所带领的，一切跟随他的，甚至于以色列百姓都会遭殃。对大卫来讲都不容易。大卫说真的很为难，但是大卫有一个依靠神的心，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这个怜悯，丰盛的怜悯，怜悯这个字，它的意思叫子宫，有另外一思叫子宫。原来是神提醒我们，上帝的怜悯好像子宫一样，好像子宫一样，当宝宝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子宫提供婴儿胎儿所需要所有的养分保护，提供他温暖，提供他照顾，一个避难所。神的怜悯就像子宫一样，当我们愿意像回转像胎儿一样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单单的依靠从母亲而来的供应，从母亲而来的保护，从母亲而来的温暖，我们就能够回到天父的怜悯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像对大卫讲，其实也在对我们讲，神的怜悯就像是妈妈的子宫一样。当大卫把自己的生命还有国家的主权交给神，他愿意真实的悔改去面对他里面的软弱的时候，他不再自己主张拥有生命的宝座。当他开始要数点国里面的拿刀的这些人，有多少勇士，有多少军队这些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他的骄傲都不能够让他在 上帝提供给他那个保护里面、供应里面、温暖里面，所以他看见百姓遭殃，看见国家遭到这样子的瘟疫，所以当他悔改，愿意把宝座让给主，让主成为单单提供他保护的这位主的时候，他就进到神的怜悯里面。所以他说，我神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他回转，他这时候回转向主，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像大卫一样有这样的柔软的心，也认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好，第十四节，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曾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吃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手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
阿们。好，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好，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刚刚讲到神降灾给以色列人，还不知道死了多少，但是就知道大事不对了。但是这里就看到，哇，光是一个灾，搞不好还没有一天就已经死了七万人，以色列全境哦，死了七万无辜的百姓。好，然后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好，这里差遣，好，什么是差遣呢？其实差遣的意思就是任凭、放任、放走。好像什么呢？原本上帝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好，然后呢，老虎不能够随便走的，不能够随便出去吃人的。但是呢，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好像自己就把那个牢笼、那个笼子的门打开，所以老虎就可以很自由的进出。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也的确就是这样子，仇敌可以自由的在我们当中做吞吃的工作，做杀害、偷窃、毁坏的工作。所以这是差遣的意思，不是真的神说哎去，而是神就任凭放任仇敌继续做偷窃杀害在大卫的以色列国度里面。所以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要灭的时候，当大卫呼求神的怜悯，当大卫谦卑认罪祷告的时候，神看见这灾已经降临了，死了多少？七人了。甚至说神后悔，就不降这灾了。这里后悔的意思不是说啊，神做了之后又反悔了，不是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神遗憾，很难过，神极其哀忧伤，神悲哀，甚至于神同情，感到同情。神知道再这样下去，以色列人受不了的，大卫也受不了的。好，所以神看见就后悔。这里你会发现用很奇妙的对比，前面讲到第五节，他说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这里讲到后面讲到耶和华看见，这里有什么差别呢？有，神的名字不一样。第一个，神 Elohim 是代表神是大有能力施行审判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后面看到耶和华，就是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父亲。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于透过大卫的这个故事里面，上帝要做的不仅仅是刑罚，上帝要做的其实是管教。如果神是那位完全不怜悯、施行刑罚、公义、绝对公义却没有怜悯的神，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但是神既有公义，他却有丰盛的怜悯，他的刑罚，他的管教是要我们悔改，是要我们回到他的恩典当中，回到他的祝福当中。所以神耶和华神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谁叫他住手的？是神，是我们的天父。他说住手吧，够了。好，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好好，那时候只有住手而已，还没有收刀。好，各位，这里讲只有住手，代表瘟疫可能暂时没有扩散而已，但是好像还在一个观察期。好，然后观察什么呢？我们看大卫举目第十六节，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以上，代表这是一个审判的画面。神让大卫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现在是审判的时候。大卫要怎么做？大卫谦卑自己，他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属点百姓的不是我吗？主啊，不是我吗？这时候大卫就很勇敢，他愿意起来承担责任，承担他的犯罪的责任。因为谁错？大卫错啊，不是以色列百姓错。然后以色列百姓就算错，也是因为谁叫他做的？也是因为大卫叫他们做的。所以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是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他有没有很勇敢？有。其实当我们知道自己错了，需要勇敢起来承担这个罪的责任。责任像亚当，当他犯了罪的时候，神说，亚当，谁吩咐你吃的？亚当说，不是我，是你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吃的。这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受到罪的责罚，因为这个里面有刑罚。但是在爱里面呢，就没有惧怕。大卫神知道他的核心身份，我是神所爱的，他也知道神的公义，他也被神管教。甚至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事件之外，之前他因为行了淫乱的罪，他的全家都经历刀剑之灾啊！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杀了他其他的儿子，这对大卫来讲是很痛的锥心之痛。但是他愿意谦卑起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不是推卸责任，就是帮助我们都能够像他这么勇敢，在爱里勇敢。因为大卫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他说，甚至于他不仅说，主啊，你来攻，你攻击我就好，主啊，你管教我，处理我就好了，你不要去让他们也受连累。甚至于大卫起来代求，他为了以色列百姓来代求，他说，不要伸手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他为百姓来代求，我们看到一个自己得罪神了，他也需要起来为他所犯的罪的后果做祷告，做代求。因为罪不会只有影响到我们个人，甚至于像大卫国王的身份就影响到整个国家。他愿意起来代表认同性的祷告，因为他有那个权柄。所以我们也需要起来，不管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或在教会里面，甚至于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都可以，都需要这样子来诚实的面对，勇敢来面对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四段，十八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一节。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耶和华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
好，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看到大卫悔改之后神的赦免。好，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好，一直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告诉大卫一个信息，告诉加德一个信息，加德去告诉大卫。那这个信息到底是从谁来的呢？好，这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要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要去筑坛。要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也看到的确很多百姓付了代价死了，但是呢还有神还没有行完的审判呢。神只是因为大卫认罪了，神因为是恩典怜悯的神，他是跟大卫有守约的，是慈爱的神，他曾经向大卫立约过。所以那神其他的审判呢？原来这里提醒我们，因为不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认罪让上帝赦免我们，那不是完全的，原来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代价，原来是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所有的罪，为了你我的罪，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因罪所带来应得的刑罚，这叫审判，完全的审判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承担。所以这里上帝的使者吩咐加德告诉大卫要去筑坛，筑坛的目的要有替代，要有牺牲，需要代罪的牺牲。这提醒我们，原来神要我们来亲近他。当我们知道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靠自己的行为止住神的震怒，而只能单单依靠耶稣的，支取耶稣的赦罪之恩，支取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代价牺牲，就是十字架。好，所以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好，上去之后他看到阿尔南这个人，阿尔南呢、啊、在历代志，在那个撒母耳记下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亚劳拿，亚劳拿，对，是另外一个名字。其实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的音是很近的哈。然后他就上去看着他，然后亚劳拿这时候很奇妙，那个时候天使要灭耶路撒冷城的意象是连不是只有大卫看见，连亚劳拿都看得见，然后就看到天使拔刀出来。所以看到天使呢，他跟他四个儿子怎么样，很害怕就躲起来。然后大卫到了亚劳拿那里，看见亚劳拿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马上就说哇，向他下拜，知道一定有事。然后大卫就说，哎，你将这禾架禾场和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原来大卫要那块地不是他的，但是他要在那里献祭。在以前啊，在近东的文化里面，禾场除了收割的季节以外，其他的时间是用来献祭的功能的，所以他就在那里要献祭，但是地不是他的，所以 他说什么呢？你要把地卖给我。大卫对就对那个阿尔南说，你要把地卖给我，而且连这个禾场周围相连的地都卖给我，我一定会给你足够的价格价银，然后为耶和华筑祭坛，是民间的瘟疫之柱。哎，这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大卫，这对大卫来后面发生的事情，对大卫来讲是一个考验。哦，其实前面我们看到大卫经过好多考验。这里的考验是什么呢？这里的考验就是阿尔南就说啊，你可以用这个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事情，你要什么我统统给你，不用钱，你不用付代价，我就把我这些通通奉献给你，好，然后你再去献祭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我想如果是我，哇，那我叫何康，有没有献祭奉献，拿别人的钱来奉献。好，但是你看大卫他的心是什么？他不是要拿白白的物献给神，那个物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什么叫献祭？什么叫奉献？就是你献的会痛的，那个才是奉献。好，他说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的之物献为燔祭。然后他付了多少钱呢？600舍克勒的金子。哦，600舍克勒相当多哦。然后在那里就把金子给了阿尔南。好，大卫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献燔祭还有平安祭，神就应允他。而且呢，大卫求告神，神就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代表上帝 OK 了。神说我赦免你，赦免以色列人的罪，然后瘟疫就止住了。27节这就讲到使者就收刀入鞘了。这里是刚刚看到的是大卫第一个试验。什么试验？试验他对神的心，因为奉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是白白得来的，其实大卫根本不会有感觉的，根本不算奉献。这是第一个，是刚刚看到的第一个试验。然后往前推呢，还有另外一个试验。其实刚刚我们看到加德跑来跟大卫说，三样灾你要选哪一样？你想灾可以选择的，其实这是什么试验？如果大卫说好选择其中一样，其实你知道，对，其实大卫对人对上帝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那是依靠自己啊。你想你可能会评估，第一样我可能还承担得住，第二样还是哪一样好呢？我比较承担得住呢？其实你知道神的管教我们都承担不住的，神的刑罚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得住的，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好，看到两个，对大卫来讲都是考验，都是一个试验。但是从这些试验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心，他是很真实的。所以神就吩咐使者收刀入鞘，代表审判就止住了。而且大卫看到神的审判止住了之后，他又再一次献祭。刚刚献的祭是什么祭？叫做挽回祭，平安祭。现在献的祭呢，叫做感恩感谢祭，感谢主垂听他的祷告。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对神的态度又转变了，开始更敬畏神。后面讲到34节，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他知道神的管教是不是开玩笑的，若不是神的怜悯，大概早就挂了。所以从这一章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倾听的耳朵，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是只有只有神跟我讲才 OK。 其实上帝透过很多人会对我们说话的，我们需要学习大卫有这样的榜样，透过一个借镜。因为我们知道仇敌不断的在攻击教会，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时刻当中，上帝的国度不断的扩张，仇敌也在猛烈的攻击。仇敌的工作就是拦阻神的国的扩张，特别当我们在传福音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大卫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在上帝恩典遮盖底下。另外，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光照我们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 不是像不是选择三个灾，其实三个灾我们哪一个灾都承受不住。我们都知道，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另外，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跟怜悯，神的恩典是人就算有软弱，仍然可以靠着他的恩典经历神奇妙伟大的事。神就透过这个事件拣选阿尔南的禾场成为预备建殿的地址地方，所以大卫无形当中正在为神的荣耀的殿而铺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所走过的生命的轨迹都在为着神荣耀的国度而效力。即便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谦卑的悔改，仰望神的怜悯，我们都仍然有出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跟怜悯，使我们更敬畏你。我们也知道主，你的管教是不可能轻慢的。主啊，也帮助我们在，特别是在主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仇敌攻击的时候，主啊，在这个面对到主啊极大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悔改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恩典临到你的教会，也临到这个城市当中，临到这个国家。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